滨州州立二加二能去吗？跟其他旗舰州大比如何？
要不要选滨州州立这个二加二？你需要考虑滨州州立是不是你最好的 offer。如果你有同级别的旗舰州大的 offer，那就要看你愿不愿意折腾，以及愿意折腾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最近后台看到很多关于首理 offer 选校的问题啊，尽量呢我会简单的回答一些，也是实在回不过来啊。你实在想跟我连麦呢，或者这个拎兜水果来唠一唠的，可以这个表明来意啊。我没回的话呢，你可以多发两遍试一试。然后啊，看到关于滨州州立二加二的这个问题，问的人比较多啊。今天呢，大概说一下我的看法。首先呢，在2019年底，滨州州立官方就宣布啊，在中国教育部承认的大学列表里啊，就已经把滨州州立大学这个 University Park 啊，帕克校区这个后缀去掉了啊。那么这个事儿呢，我也上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上查证了一下，确实是这样啊。你不放心的呢，自己可以去看啊。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明，哪怕你没录到帕克这个传统意义上的主校区，你录到什么阿宾顿呐、哈里斯堡啊，你后两年不去到帕克，你回国之后在学历认证这块也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啊。不过话说回来呀，帕克呢是一个总人数超过45000人的校区，而整个滨州州立第二大的哈里斯堡校区学生数量只有不到它的1/10啊。尽管这些小的校区呢基本都能满足前两年通识课和专业先修课的要求，但是一旦涉及到高阶的专业课，你基本上呢还是得到帕克校区去上啊。我拿这个工程学院举例啊，在整个滨州州立系统所开的27个本科工程专业里头，有13个专业是只有帕克校区才有，这里头呢不乏需求度很高的生物医学工程和数据科学这种啊。那么你如果录到滨州州立这样一个二加二的项目里，其实我们往年看主要原因基本就是你提交时间相对晚了一点啊。至于说各方面条件呢，虽然听到有说法说给你录到其他校区可能是因为条件弱一些，但这个我没有明显感觉到差很多啊。至于说这样的 offer 你能不能选呢，我觉得这几点呢你得综合着看啊。首先呢就是滨州州立是不是你最想去的学校，或者说最好的 offer 啊。如果它明显比你其他的 offer 高很多，那这就不说了啊。但是呢我看到很多问这个二加二跟明大和俄亥俄州立去比，那这个你就得看看你想要啥了啊。这块主要看的呢，我觉得是你愿不愿意折腾。尽管说大三大四进到帕克校区它是一个保证的，不需要额外申请，只是办一些手续就可以完成，但是你找房子呀，换社交圈子呀，这一系列事其实很麻烦啊。你如果是秉承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这种生活哲学，我可能会建议你就直接明大或者 OSU 了啊。你如果说不怕折腾的，那这还得看你不怕折腾到什么程度。你如果只是能接受搬个家啊，办个转校区手续，折腾到帕克校区为止，那么这三个学校啊，从今年来看呢，滨州州立的世界排名是最高的啊。你很看重这个的话呢，那 OK。不过你毕业那年也未必啊。你如果很看重生活质量呢，帕克呢就是个大学城啊，离像样的城市呢还挺远的，体验肯定是比不上明尼阿波利斯和哥伦布啊。这块呢就得看你想要什么了。你再能折腾的呢，完全考虑转学的这种，然后本身呢自己的托福什么的也不低，能考个100-105这样，那我觉得你也完全可以选这个啊。滨州州立的这些分校呢，无论是跟帕克比还是跟其他的一些同级别的旗舰州大比，一来呢开销方面每年可以省到差不多17000美元啊，这你要是大二升大三再转的话，两年省的钱都够你买一辆高配的森林人了啊。第二呢，这些分校无论是选课也好，还是拿 GPA 也好，总体压力不算大。我们往年看到从滨州州立这些分校转进前30，像北卡呀、安大堡啊，这都大有人在啊。看你个人对未来的一个规划和期待吧。好吧，讲到这儿，点个赞吧。